平安
平安。
不知道大家是不是常常有这样的心情，觉得说过了感恩节以后呢，大家开始期待下一个节日是什么？大家开始期待圣诞节的来临。那么过了感恩节之后，其实我们的心态里面呢，就已经期待着要庆祝耶稣基督的降生。今天读的经文在路加福音里面，路加福音的第一章、第二章记载了两个孩子的降生。那么这两个孩子都是靠着神的大能而生的孩子，这两个孩子的出生都是神大能作为的结果，都是神迹的结果。那么这两个孩子出生都是由两个母亲经历了神的大能而生的。那么这段记载里面呢，记载了这两位母亲怎么样怀孕生子的过程。其实这个故事的说法很像旧约圣经里面一些年纪大了没有怀孕生子，没有怀孕没有生子的妇女，他们经历了神的大能而怀孕而生了孩子的记载。那么这个呢，其实呢有点像我们今天讲故事的时候呢，某种故事我们会用特别的方式，其实在我们讲故事的过程中间，人家就听出来是什么样的。今天如果我跟你们说一个故事，第一句话说很久很久以前，我想大家的心里面已经开始觉得你要讲一个童话故事。所以路加在这里所用的笔法，所用的描述方式，让我们想到了旧约圣经里面许许多多不怀孕不生子的女子经历神的能力，于是神借着这样的方式让他们能够得到儿子，让他们能够有一个敬虔的后代。那么故事的一开始，第一章的五到七节里面向我们介绍了一对老夫妻。这一对老夫妻呢，他们是利未人后代。先生我们在经文里面读到他是一位祭司，他名叫撒加利亚。那么他的妻子是亚伦的后裔，名叫以利。接着经文里面给了我们另外一个描述，让我们对这对夫妻有更进一步的认识。经文里面说他们两个人在神的面前都是义人。义人是什么意思呢？路加接着告诉我们说他们遵行主的一切诫命礼仪，没有可指责。他们在旧约的标准上面尽他们的力守神的律法，无可指责。接下来在第七节里面告诉我们说，只是他们没有孩子，因为以利沙伯不生育，两个人又年纪老迈。这里让我们看见有一对年老无子的夫妻，这对夫妻他们是敬虔的夫妇，但是神没有让他们得到子嗣。那当我们读到这样的记载，这样的一对夫妻的时候，如果我们熟悉旧约圣经的话，不可能马上就会想到亚伯拉罕跟他的妻子也是一样，他们是敬虔的夫妇，在年老的时候他们仍然没有孩子，是神让他们应许他们有自己的后裔。我们也可能想到是哈拿跟他的先生，哈拿虽然他的先生跟其他的妻子有了孩子，但是哈拿虽然他很敬虔来到神的面前祈求，但是他一直没有孩子，只等到神赐给他撒母耳。那么我们在读到这些经文的时候，我们就想到神在旧约时代在敬虔的人身上的作为。那么接着我们在十三节里面看见天使向撒加利亚显现，那么告诉撒加利亚，撒加利亚他的祷告蒙了神的应允，撒加利亚夫妻要生一个孩子，而且他说你的妻子以利沙伯要给你生一个儿子，你要给他起名叫做约翰。那么因着当时的撒加利亚他没有完全相信这样的话，那么撒加利亚得到的一个刑罚是在这个孩子出生之前他不能说话，他要做哑巴。那么在那一段日子里面，他的妻子以利沙伯就怀了孕。那么路加福音一 章的二十四节告诉我们说，他的妻子怀了孕，就隐藏了五个月，在五个月中间，他没有去见外人，所以别人都不知道他怀孕。但是呢，伊丽莎伯自己说的，在二十五节告诉我们说，主在眷顾我的日子这样看待我，要把我在人间的羞耻除掉。那么这在当时不生子其实是当时女性的一个羞耻，对于他们而言，他们是希望把它挪去的。那么因着神让撒加利亚跟伊丽莎伯能够有后裔，伊丽莎伯自己说，神把他的羞耻除去了，神如今看顾了伊丽莎伯。所以在我们读到今天的经文之前，其实路加就让我们再一次的思想到，神从旧约时代开始就是掌管生育的神，他是掌管万有的神，根据他的主权，他赐生命，他赐子嗣，所有的事都是出于神的主权，在神的计划里面。那么在伊丽莎伯把自己隐藏了五个月之后，我们今天所读的经文在二十六到二十七节里面，让我们看到说，到了第六个月，发生了另外一件事。那么在第六个月的时候，在伊丽莎伯怀孕第六个月的时候，天使加百列奉神的差遣往加利利的一座城去。往加利利的哪一座城去呢？往加利利的拿撒勒去。这里天使加百列其实是第二次的出现在经文里面，在一章十九节，那时候向撒加利亚显现，预言撒加利亚夫妻虽然年迈，但是他们向神的祷告已经蒙垂听。他的撒加利亚的妻子伊丽莎伯要怀孕的那一个天使，其实当时是这样介绍他自己的。他告诉撒加利亚说，在一章十九节里面，他说，我是站在神面前的加百列。他说他是站在神面前服侍神的，他的名字叫做加百列，奉差而来对撒加利亚说话，要将这好消息，要将撒加利亚跟伊丽莎伯未有后裔这个好消息带给撒加利亚。这里加百列第二次出现，经文告诉我们说，天使加百列再次奉神的差遣，被神派往加利利的一座城去，被神派往加利利的拿撒勒城去。那么这个拿撒勒城，其实我们现在听得非常的熟悉，其实在当时呢，算是一个名不见经传的一个小城。那么根据考古学家跟历史学家的研究呢，在耶稣降生的这个年代呢，这个小城里面的人口呢，大概呢是1500人到2000人之间。那么我们可能觉得呢，香槟已经是个小地方，但是呢，他们那个拿撒勒整个城的人口也不到2000个人，所以呢，是一个非常非常小的一个城镇。那么天使往那个地方去，他去要跟一个人见面。二十七节告诉我们说，他往拿撒勒去，要到一个童女，那个童女是玛利亚那里去。玛利亚是怎样的一个人呢？经文告诉我们说，玛利亚已经许配给大卫家的一个人，叫做约瑟。玛利亚跟约瑟已经订婚了。那么约瑟是大卫的后裔，所以玛利亚已经许配给大卫的家，已经许配给约瑟。当时呢，在犹太人的习惯里面呢，他们的订婚到结婚之间大概是一年的时间。那么这个玛利亚已经跟约瑟订婚了，但是他们还没有结婚。那么这个其实让我们看见当时的玛利亚在一个小城里面，小城里面的小人物。那么天使加百列奉神的差遣来到他的28节到38节里面，是加百列跟玛利亚的对话。 28节里面，加百列向玛利亚报好信息，加百列告诉玛利亚说，蒙大恩的女子，我向我问你的安，主已经与你同在。这里加百列对玛利亚的称呼是蒙大恩的女子，你这个已经蒙恩的女子啊，我问你的安，主和你同在。这在当时其实是一个相当特别的问安方式，不是当时人所习惯的问安。所以玛利亚听见这样的话的时候呢，她心里呢觉得很多的疑惑。那我们中文圣经翻成惊慌的这个字呢，其实呢疑惑的部分比这个情绪的不安定要来的成分更多。所以呢有一些英文圣经里面呢翻成 perplex， 所以呢这里我们读到惊慌，我们可能会先想到 panic， 可是呢这里的惊慌其实是那个疑虑的部分比较多。玛利亚听不懂这个人到底要表达什么，听不懂这个天使到底后面要带出来的是怎么样的一个消息。所以玛利亚因着这样子一个问安的方式，他觉得很疑惑，他反复的思想天使这样子的问安到底是什么样的意思。那么这个小地方的小人物玛利亚，在这个时候有天使向他来显现，被天使称为蒙大恩的女子，天使对他说，你已经蒙了神的恩典，神与你同在。这样子的一个问安让玛利亚觉得非常非常的疑惑，他听不懂天使到底要跟他说些什么，他不知道天使向他显现的目的到底是什么。但是接下来的经文里面就让我们看见天使他继续的对玛利亚说，你不要怕，你在神的面前已经蒙恩了，因为玛利亚在神的面前已经蒙恩了，所以天使称她为蒙大恩的女子。你这个已经蒙神恩典、蒙神眷顾的女子，主已经和你同在了。接下来，天使告诉玛利亚，她为什么这样子称呼玛利亚？玛利亚所蒙的恩到底是怎么样的一个恩？天使告诉玛利亚说，你要怀孕生子，可以给他起名叫做耶稣。那么这个地方可以给他起名叫做耶稣讲得有点委婉，其实在原文里面呢是一个命令的句子，你要怀孕生子，你怀孕生出来的这个孩子，你要为他命名，他的名字要是耶稣。那么我们今天读到耶稣的时候呢，我们常常会多想，耶稣是基督，是我们的救主。但是耶稣其实是约书亚的希腊文翻译。那么约书亚这个名字呢，其实的意思就是耶和华拯救、耶和华帮助的意思。所以在这里，你要给你的儿子起名叫做耶稣，其实是神亲自为这个还没有降生的孩子定名，为这个孩子命了一个什么样的名呢？是耶和华要拯救，耶和华要帮助的意思。这个孩子来是要做救主，是要成为人的帮助。接下来在第33节里面，天使继续的告诉32节里面，天使继续告诉玛利亚，这样的这个儿子你给他取名要叫耶稣的这个儿子有什么样的事工，有什么样的身份，他要伟大，称为至刚者的儿子，他不单单是人的儿子，他是神的儿子，主神要把他主大卫的位给他，他要做雅各家的王直到永远，他的国也有。所以这里天使所讲的其实主要分成两个部分，一个部分是这个还没有出生的婴孩跟神之间的一个关系，他要被称为至高者的儿子，在 在当时儿子跟父亲的一个关系，其实跟我们中国传统的想法上有一点点的类似。儿子跟父亲本质上是相同的，儿子像父亲，儿子跟父亲一样承继了父亲的特色。所以在这里，虽然天使没有直接说这个将要出生的孩子他是神，但是因为天使说他要伟大，称为至高者的儿子，我们可以看出来这个将要出生的婴儿有什么本质。那么另外一方面，天使讲到这个将要出生的儿子是以色列人的王，他要坐在他主大卫的位置上，神要把他主大卫的王位赐给这个婴孩。我们中文翻成他主大卫，是因为呢，我们中文呢没有那个父子的观念。当时在犹太人中间呢，其实呢，希腊原文里面是他父大卫。那么我们中文呢，其实父呢通常直接是上一代。再往上呢，我们就不会称为父。但是呢，其实犹太人中间呢，讲到他的父呢，不一定直接是他的父亲，只要他是父系，直接往上一路追上去的祖先，都可以称为他父。所以这里呢，中文呢把意思翻译出来，把他主大卫的王位给他，然后让他做雅各家的王，直到永远。在神的国里面，他的国没有穷尽。那么在这里，其实经文里面用到的是当时神向大卫的一个应许。当大卫他在他的王宫里居住的时候，他想到神的约柜在帐篷里面，他想要为神建立圣殿，他希望神的约柜也可以住在宫殿中。于是他发了这样的心愿，他想要为神建圣殿。那么神借着约拿告诉他说，神的心意不是要他建圣殿，神要为他建立一个永远的国。在那里撒母耳记下7:8-16，神告诉先知拿单，你要这样子去告诉大卫。那么里面呢，就讲到12里面告诉大卫说，你受束满足，与你列祖同岁的时候，我必使你的后裔接续你的位，我也必坚定他的国。16里面讲到，你的家和你的国必在我的面前永远坚立，你的国位也必坚定直到永远。在当时的人听到神这样的应许的时候，他们看到所罗门接续大卫的王座，他们认为神的应许是大卫的后裔会一代接着一代继续的坐在王位上治理以色列人。但是当以色列国被灭，北国南国都被外邦所灭了之后，先知们从神领受到这个应许将要如何的来成就。以赛亚书11:1-2里面就告诉我们说，从耶西的本必发一条，耶西是大卫的父亲，从耶西到大卫，接下来在他们的后裔里面要有一个枝子发出，从他根生的枝子必结果实，耶和华的灵必住在他身上，就是使他有智慧和聪明的灵，谋略和能力的灵，知识和敬畏耶和华的灵。从那个时候开始，这个大卫之约，神应许大卫要永远有人坐在他王位上的约，就被理解成为将来要有一位圣者永远的坐在大卫的王座上。我们相当熟悉的以赛亚书9:6-7里面应许将来的这个圣者的时候，经文上面说，因有婴孩为我们而生，有一子赐给我们，政权必担在他的肩头上， 他名称为奇妙、测试、全能的神、永在的父、和平的君。他的政权与平安必加增无穷，他必在大卫的宝座上治理他的国，以公平公义使国坚定稳固，从今直到永远。万军之耶和华的热心必成就这事。所以当天使向玛利亚这样说的时候，其实他的意思是神当时向大卫的应许要成就在这个婴孩身上，这个婴孩要坐在大卫的王座上直到永远，他的国没有尽头，可以绵延到永恒里面。这是当时天使向玛利亚说你要怀孕生子，生的这个儿子是怎么样的一个儿子。我们今天读到这段经文的时候，我们想到的是神对弥赛亚的应许，玛利亚所怀的这个孩子将要成为救主。对玛利亚而言呢，实在是很难理解这样的事情。在34节是玛利亚第一次讲话，玛利亚对天使说我没有出嫁，怎么有这事呢？我们前面的经文里面读到路加对玛利亚的形容，路加形容玛利亚是一个童女，那么那个字呢其实是 virgin 的意思，可以拿来做还没有出嫁的处女。那么在那个时候他说他已经许配给大卫家的约瑟，但是还没有成婚。那么玛利亚在这里讲到我没有出嫁，再一次印证了他的童女的身份。那么我们中文翻成我没有出嫁的这句话呢，其实在原文里面呢是我还没有认识男人。那个认识其实在犹太文化里面有这样的一层意思。那么在创世纪第四章第一节里面讲到亚当夏娃被造了之后，有一日那人指的是亚当和他妻子夏娃同房。其实在原文里面呢说的是那人认识了他的妻子夏娃。所以在这里玛利亚说我没有认识男人，怎么会有这样的事情发生呢？这里我们看到玛利亚她的疑惑，我们觉得可以理解。当她还没有认识男人的时候，怎么可能怀孕生子呢？那么在这里，玛利亚提出的问题，其实也是帮助我们今天的思想。玛利亚她没有办法理解，她问天使怎么会有这样的事情发生，天使就回答她说圣灵要临到你的身上，至高者的能力要应庇你，所以又认识男人你也可以怀孕生子。也因着你是用这样的方式怀孕生子，因此你所要生的那一位是圣者，是当时以赛亚书里面所神所应许将要来到从神而来的那位圣者。这一个圣者必被称为神的儿子。也是因为这样子的一个怀孕的方式，所以你生出来的这一个儿子他有一个独特的地位，他可以被称为神的儿子。从36节开始，天使告诉玛利亚这样的事情是可能发生的，他用以利沙伯的怀孕作为这样的一个例子。在人的眼中看来，以利沙伯已经年迈，他没有怀孕的可能，而以利沙伯在年老的时候怀了男胎，那个素来被人称为不生育的，在年老的时候竟然怀了孕，有六个月的生育。所以天使用这样的话帮助玛利亚来明白神话语的能力。那么接下来在37节里面，他告诉玛利亚说，因为出于神的话没有一句不带能力的，因为在神没有不可能的事。那么原文其实他直接翻译是这样的一个意思， 那很多的英文圣经其实是照着原文这样子翻译，讲到说在神没有不可能的事。那么在神没有不可能的事这句话，对于我们可能很直接，没有什么其他的层面的意思，但是对于熟悉旧约圣经的人，如果当时以利沙伯跟撒加利亚已经让他们想到亚伯拉罕夫妻的话，他们会想到神跟亚伯拉罕的显现。在创世纪十八章里面，当神跟亚伯拉罕显现，告诉亚伯拉罕撒拉要生子的时候呢，撒拉在旁边暗笑。耶和华对亚伯拉罕说：“撒拉为什么暗笑？说我既已年老，我真能生养吗？”在创世纪十八章十四节里面，神自己说：“耶和华岂有难成的事吗？”在神没有不可能的事。到了日期，明年这个时候，撒拉会生一个儿子。那个地方跟这里其实有一个互相的呼应。当天使告诉玛利亚讲到以利沙伯的怀孕的时候，在神没有不可能的事，神说有就有，命令就立。在以利沙伯，他可以因着神的能力而怀孕；在玛利亚，他可以因着圣灵的能力而怀孕。同样，在人看来是不可能，虽然是不一样的不可能方式，但是在神凡事都能。于是玛利亚凭着信心接受了天使这样的话。那么玛利亚她的信心不是出于她理解神可以怎么样做。那么我们今天在二十一世纪里面，我们常常呢把无法理解跟无法相信画上等号。我们不相信我们没有办法理解的事，我们觉得我们能够理解的事情我们才能够接受，才能够相信。但是玛利亚在这里，她没有等到理解之后才愿意相信，愿意接受。他凭着对神的信心，相信在神凡事都能。于是他领受了天使的话。那么三十八节里面，玛利亚第二次的说话，表达出他愿意接受的心。在那里，他说：“我是主的使女，请愿照你的话成就在我身上。”那么这里玛利亚自称为神的使女，其实使女呢，她更直白一点的翻译呢是女奴仆的意思。那么在这里玛利亚自称为神的奴仆，其实是根据当时的时代背景，奴仆没有自己的意思，没有自己的想法，她愿意接受神的意思。他愿意接受神在他身上的主权。那么我们中文翻成情愿的这个词呢，其实蛮有意思的。我不知道大家读到情愿照你的话成就在我的身上，想到玛利亚当时的心态，他的态度是什么样子。玛利亚这里的情愿其实不是一个勉为其难的甘愿，玛利亚在这里的情愿不是一个好像两手一摊，然后跟神说：“你是神，我是人，你怎么说就怎么样，反正我也没有什么办法拒绝你”的那种情愿。玛利亚在这里的情愿，其实中文翻成“情愿照你的话成就在我的身上”，在原文里面像是一个祷告词一般，“愿你的话成就”。愿照天使所说的这些话成就在玛利亚身上，所以玛利亚的情愿不是一个勉为其难的甘愿，而是主动的求神照着天使对他说的话来成就。那我们今天读到这段经文的时候，我们可能会觉得玛利亚的情愿没有什么东西自然。觉得神天使向你预言你要做弥赛亚的妈妈，那当然好多人都会举手说我也要。我们现在觉得身为弥赛亚的母亲是一种光荣，是一种荣耀。那么 玛利亚在后面他对神的回应也讲到说，神顾念他的卑微临到他的身上。但是呢，当时天使对他的应许不只是成为弥赛亚的母亲，当时天使对他说的话里面有一个很重要的重点，是你要怀孕生子，而且这个怀孕生子不是借由认识男人，是借由圣灵的能力临到你的身上，被圣灵感孕而生子。那么我们今天对于这件事情可能不觉得有那么大的，但是对于玛利亚而言，借着圣灵怀孕生子，他要面临很多难处。那么当时的社会其实跟我们现在相当的不同，在犹太人中间，如果照着神的律法，犯奸淫的人应当怎么处置呢？生命记22:23-24里面有针对玛利亚面对的情况有特别的命令，讲到说，若有处女已经许配丈夫，有人在城里遇见她，与她行淫，你们就要把这二人带到本城门，用石头打死女子，因为虽在城里却没有喊叫，男子是因为玷污别人的妻，这样就把那恶从你们中间除掉。所以玛利亚在这里面临到第一个，她是生死大事，她的未婚怀孕其实是冒着生命危险。那么另外一方面，她也考虑到她与未来夫家庭的关系，她已经许配给大卫家的约瑟，还没有成婚之前他就怀孕，很可能这一桩婚姻就此作罢。那么在当时，一个女子即使她躲过了这个被石头打死的命运，一个单身的女子带着一个孩子会相当的辛苦，相当的不容易。所以对玛利亚而言，玛利亚所情愿神在他身上成就的，不是一个很荣耀很光荣的职分，是一条相当艰难的道路。当我们今天在神面前的时候，我们有的时候对神的呼召会挑三拣四，觉得我不喜欢做这个，我觉得那件事情比较适合。而在玛利亚听到天使的话的时候，他没有跟天使叛变，他全盘的接受神在他身上的计划。我们在玛利亚的身上看见他凭信心领受了那个他没有办法理解的事情，他凭着一个情愿的心接受了神在他身上的计划。那么在我们今天，就是玛利亚让我们可以在他身上学习到的。那么在另外一方面，看到因着玛利亚有对神这样的一个信心，因着玛利亚对神有这样一个情愿的心，神使用玛利亚，借着玛利亚童女怀孕生子，赐下耶稣基督，赐下的这个婴孩要被称为神的儿子，要永远坐在大卫的王座上。在神的国里面，这个孩子将要做王直到永远。我们在读路加福音的时候，当这些事情发生的时候，没有人知道将来弥赛亚要怎样坐在王座上，但是我们今天活在21世纪的人知道，耶稣基督借着他的受死坐在，因着他为我们受苦，为我们受死，他成就了救恩，神使他从死里复活，让他在天上坐在自己的右边，能够掌握全治理神的国。我们愿意接受这样一个救恩的人，愿意来到神面前领受这样恩典的人，就被称为神的儿女。我们跟神之间有了一个新的关系，我们就进入神的国。 国也成为神国的一员。因着玛利亚的信心跟祈愿，耶稣基督降生，成就了耶稣基督的事工。我们领受耶稣基督救恩的，如今都在神国里部分。所以我们今天读这段经文的时候，我们当对神存一个感恩的心，感谢神赐下这位救主，让我们能够得救，让我们能够与他和好。同时我们也愿意学习跟效仿玛利亚，当他听到神的话语，愿意凭信心领受，当他听到神在他身上的计划，他愿意存一颗祈愿的心，全盘的接受。那么在我们今天，我们思想到耶稣基督在我们身上所成就的救恩的时候，我们知道神在我们身上跟玛利亚一样有一个全盘的计划。神是那位有主权的神，他可以在不可能的状况之下赐下生命，在以利沙伯的身上让这样的事情发生，在玛利亚的身上让这样的事情发生。所以神大过我们今天眼前的一切困难，我们今天所有的难处，在神没有不可能的事，在神没有不可能胜过。所以我们愿意把我们的难处也带到神的面前，愿意完全的降服在神的里面，愿意玛利亚当时的那个情愿成为我们的榜样。我们今天用一个情愿的心接受神在我们身上的计划，不单单是能够认识他，能够在他里面与他同行，在他里面能够活出他为我们预定的计划。玛利亚让我们看见，当他愿意神的话在他身上成就的时候，他不单单是一个蒙大恩的女子。在后面的经文，他跟以利沙伯见面的时候，以利沙伯说，这个相信的女子是个有福的人。我们也愿意在神的面前成为这样子一个有福的人，接受神的救恩，接受神的计划，每一天的日子与神同行。我们今天的信息就到这里。